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也许注意到今天我们早晨读的圣经跟我们讲的不是同样的经文，因为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因为读了马可福音这一句话，第一章的话，所以不得不想到诗篇第五篇，想到作诗的人说，早晨，他说，我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是很有名的诗篇，我也很喜欢这首诗，而且有一两首诗歌是根据这篇诗篇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会选这篇诗篇呢？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和36节。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和36节，我来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礼拜三的时候在祷告聚会，我就分享，跟大家分享，我说新约的祷告跟旧约不同，新约祷告跟旧约是不一样。为什么？除了诗篇里面有少数像大卫这样的人能够跨过旧约外面物质的疑问的一些要求，而能够直接在灵里面知道跟神交通，其实旧约里面很少的人，他们宗教生活能够像大卫这样，大部分的人是活在疑问律法字句中间，他们被给了，他们得着了神所借着摩西所赐的十条诫命以及生命记里面大部分的律法，他们就照这个来遵守神的命令而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主要的是活在一种律法管理底下，跟外邦人不同，食物有食物的条例，各样工作有干工作条例，有安息日条例等等。所以旧约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像几个像保罗这样，像大卫这样的人，甚或像摩西这样的人能够说与神有真实的交通。但是新约不同，不同在哪里？因为两件事情，一件，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一个重点。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赐下来，从此以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只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而且可以直接的亲近神，不需要经过律法的要求，也不需要祭司献祭为我们赎罪，我们好在圣殿里面进入与神的交通。所谓进入与神的交通，像诗篇第五篇第七节所说的，他要进入神的圣殿，他以为在那里能够亲近神。亲近神是有福的，对于旧约百姓来讲，不是所有人都能亲近神，只有少数祭司能够天天在圣殿里面。这是旧约，新约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早晨我读的这段经文，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会不会觉得稀奇。也许不稀奇，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了不起，没有什么这特别惊诧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天一亮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就早早的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到旷野里面去，去旷野做什么？去祷告。好，我就问各位，耶稣需要祷告吗？耶稣为什么要祷告？前两次我提到我们关于祷告，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祷告就会不大有兴趣参加，有一个原因是没有需要。昨天在团契的聚会，诗班团契聚会的时候，也问起个人祷告需要代祷的事项，有一两位姊妹说，我没有什么需要，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感谢主没有需要。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了需要去祷告不是正常的情形，没有需要就不祷告吗？那我请问，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向着主耶稣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他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就显明一个事实，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是个祷告的人，他去祷告。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件事情稀不稀奇，耶稣有需要祷告吗？为什么需要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暗示了，旧约的时候人不能自由的亲近神，那你说耶稣能不能亲近神？耶稣当然可以亲近神，他并不是罪人，没有罪，也不需要旧约献祭他可以亲近神。旧约的时候很少人能够这样像我们所理解的自己去祷告，多半是到圣殿去献祭，然后祭司为他祷告，他可能也有祷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曾经祷告，在圣殿里面祷告。他为什么要去圣殿祷告？据我所知，并不是禁止以色列的百姓在家里面自己祷告，他们也祷告。但是一般的人所理解的祷告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宗教的仪文，所以他在圣殿里面祷告。去圣殿祷告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应当的，这是旧约的百姓。但是耶稣没有去圣殿祷告，他去旷野祷告。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神不在字句里面。神虽然说这是我立为名的居所，借着所罗门造圣殿，他在那里宣告这是我立我名的居所，神的名字在这里，你们可以向圣殿祷告。而且但以理我们也看见他向着圣殿祷告，他在被掳之地向着圣殿祷告。但是耶稣没有在圣殿祷告，他在旷野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并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神是无广不在，无时不在，无时刻无时无刻不可以我们同在的。耶稣在旷野祷告，在那里没有其他的人打扰，他可以单独亲近神。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也需要亲近神，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可以不祷告吗？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来责备弟兄姊妹们说不祷告，甚至我以为参加祷告聚会有很多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可以在家里祷告。当然祷告聚会有一个事情，就是可以分负担，可以大家分享交通各样的负担，而且祷告是一个榜样。你看见没有，这里耶稣的门徒追着去，也许他们觉得很稀奇，早晨起来耶稣不在了。我不知道这跟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有没有关系。当初施洗约翰几个门徒跟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只是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好几个门徒就跟随耶稣，耶稣转过来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哪里住？圣经里面特别记载那一天他们便与耶稣同住。不晓得是不是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起来耶稣不见了，去祷告去了，我不晓得，可能不是。但是一定有很多的机会耶稣跟他的门徒是住在一起，而早晨的时候耶稣单独起来去祷告去了。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神的儿子尚且需要祷告，而这个祷告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看重他和父神的关系，祷告是基于一种关系。我相信在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降世为人以前，他一定跟父神中间有非常亲密的交通，这是我们所不能明白不能理解也不可言传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从他一开始侍奉的时候就设立一个榜样，祷告。其实在我自己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年长弟兄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祷告。你需要有亲近神的生活，要不然你不能够侍奉。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但是彼得是不是受了这个事情影响，以至于他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当有人问起这许多事情怎么处理的时候，处理饭食的问题，彼得会说出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那天他的确彼得和几个门徒出去跟随了耶稣，看见他在做什么。当然在这段经历里面，我们看见门徒的心思跟耶稣还是不一样。门徒们为什么去追踪？为什么耶稣出去天没有亮到旷野去祷告，门徒为什么追着去？可能出于好奇，他去干什么？如果你没有底下这句话，你说耶稣天一亮就去祷告，有谁知道？可能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门徒的好奇，可能这段经文记载不下来。马可福音是谁写的？马可写的。马可怎么写的？彼得告诉他的。 所以我猜彼得在里面，我想彼得在里面。这里说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不止他一个人。彼得既然告诉马可，马可福音怎么来的？可能是彼得讲道集，因为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只有门徒们最清楚，所以门徒们就传讲，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在世的故事。这一段一定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特别提到他和几个同伴追着他去，可能出于好奇，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发现他在祷告，可能在这里他们会观摩，看看耶稣怎么祷告。也可能呢，他们不知不觉地学了一些事情。但是在这里你还是看见彼得，西门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跟耶稣基督心思是不一样的。他们问他说，他们遇见的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把马太福音连在一起，就知道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许多人跟着来，因为他在那里医病，他在那里赶鬼，他在那里教训人，许多人跟随了来。但是门徒跟随他也是跟随者中间的几个，而这些人靠近耶稣边上，可能做了耶稣的帮手。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发现很多人都在寻找耶稣，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时候？天未亮，一早就来了。哈哈，我想医生再好的生意也没一早六点钟开门，有没有医院开？有没有医生六点钟开门？当然医院是整夜不关的，对吗？医生也需要休息，没有人那么早去看医生的。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基督相当受欢迎，但是这里你看见一件事情，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些人找他吗？但是他仍然把祷告放在第一。所以我说，也许彼得学会这件事情，才能够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太多的事情要做，有一件不可少的，先祷告。你想彼得所说的祈祷传道，是为了准备信息才祈祷才祷告吗？那可能是你理解他错了。彼得说他主要的侍奉在于祷告神。那我们想祷告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祷告的经历，长时间祷告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勉强15分钟草草了事，因为为什么？时间就不够用嘛，赶着要上班。我一点都不怪弟兄姊妹们只有15分钟时间祷告，但是希望你那个祷告是好的质量 quality time， 真正在那里遇见主，真正在那里与父神有亲密交通，与耶稣基督无话不谈，把你的心思意念告诉他，把你的需要告诉他，把你对他的依靠告诉他，把你对于许多的重担交托在他的面前，把你把许多人对嫁给你的责任交托在主的面前，甚至关心弟兄姊妹们。教会这些日子关怀主，开始侍奉，开始行动。我不晓得做关怀的人有多少时间祷告，还是你就是喜欢打电话看望人，跟人谈一谈就算尽了你的侍奉，是吗？弟兄姊妹们，从耶稣基督祷告我们有很多可以学的。神的儿子尚且需要祷告，你我是谁可以不祷告？我不是说各位不祷告，而是我们要考虑到祷告的质量问题，到底我们怎么祷告，到底我们祷告的深度如何。但是头一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耶稣基督自己所表达的榜样说明，祷告重于工作，祷告在工作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也要祷告。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第45节和46节，第六章的时候，你知道这里已经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奇。45节和46节这样告诉我们，或者是再回头看几节，那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以后呢，很多人，第45节和46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第46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弟兄姊妹们，耶稣又去祷告。在工作最最兴旺的时候，这么多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晓得若是神的儿女属灵光景软弱， 没有什么新的话，传道人很清闲的，没什么事嘛，门可罗雀，没有人来找谈话的。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传道人更应该祷告。但是等到众人有需要说忙得不可开交，也是有的。当然也许是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讲到，不像在教会弟兄姊妹们可以有把握说容易找到我。有时候我到别的地方聚会讲完道以后，大家围上来，我真的告诉你，传道人也很快乐，有人问你问题也很快乐，也不想休息，真的告诉你这样。我讲真话，传道人也有瘾的，有人要来问属灵问题的时候，他很高兴，忙到不吃饭一点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不是不喜欢服侍人，但是他宁愿把工作放下去祷告。很少几个传道人在受众人拥戴谈话问题，认为你很有属灵亮光帮助人的时候，等等我去祷告，因为这样子啊，很少。我侍奉主这么多年，40多年，我可以告诉各位，像耶稣这样肯把工作放下去祷告不多。这些人在等他，他把他们催门徒先走，把众人散开以后，他去祷告去了。在工作之前要祷告，中工作忙碌的时候更加要祷告。另外有一些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忙碌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门徒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结果他去祷告。所以他宁愿在声誉名声蒸蒸日上的时候放下那些东西。什么事情更重要？祷告更重要，他跟父神中间关系更重要。当这些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忙乱到一个地步忘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神和人中间中保，他断不可能离开了父神单独做事。而且从我们有限的经历来讲，我们是很软弱的人，神的仆人，不错，是很软弱的神的仆人，更加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需要知道一切的恩典、能力、源头、智慧都从神而来。我们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侍奉主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在我们弟兄中间，有些人也有侍奉，在团体里面侍奉，在主日学侍奉，或者各式各样侍奉，服侍儿童，我们能靠自己的能力吗？今天早晨师母在教儿童，能靠自己的能力吗？今天他要对8岁的小孩、12岁的小孩讲小儿子约阿施的故事，我们就能教吗？祷告。所以在工作中间，特别是工作忙碌的时候，不能不祷告。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说，一个人工作的成品是根据他祷告的果效。我想有道理。你难免祷告不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精疲力尽，没有时间祷告，结果在侍奉的时候品质就差了，一定会这样。再看，你看路加福音5章15-16节，我没有按照次序，按照耶稣基督执事的次序，只是说到工作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工作中间仍然祷告，他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把祷告放下。5章15节和16节，路加福音15章16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他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个好像不是刚才5饼2鱼之后，所以不是一次，耶稣在声誉正隆、工作正忙的时候去祷告。到了第6章，你看第6章12节到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们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拣选12门徒成为使徒。耶稣整夜祷告，不仅耶稣天亮去祷告，整夜祷告。当然这不是耶稣天天整夜祷告，但是耶稣祷告，面临重大事情的时候，耶稣整夜祷告，上山整夜祷告神。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选十二个门徒，当然十二这个数字一定跟以色列十二支派有关系，十二个门徒选来选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水果的习惯啊？你去挑水果摊里面 supermarket 在那里挑橘子，这个好那个好，但是你只能买十二个，最难选是哪一个？最难选是哪一个？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啊？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为什么？那我跟你讲，耶稣选十二门徒最难选的是谁？我告诉你，犹大。我相信为了犹大的缘故，耶稣一直祷告，是不是他？我应该选择他吗？我不晓得，我曾经讲过十二使徒这个题目，讲了十二次。我跟你讲，犹大也最难讲。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到底他是真的蒙拣选，还是只是名列十二使徒之列？犹大的被拣选有没有道理？我告诉各位，如果讲道的人都有困难，你想耶稣选择他做门徒是不是不容易？但最后他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上山整夜祷告神。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侍奉中间，我不说在个人工作中间，因为就是传道人来讲，侍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说弟兄姊妹们，虽然在地上有职业，他真正的工作是侍奉神。我一直传讲说是双职侍奉的要求，虽然主给我们不同的工作。我也说过，在清教徒的时候，他们把工作看作天职，因为是神安排他的。为什么他做医生？神呼召我做医生。为什么他做律师？神呼召我做律师。为什么我做老师？神呼召我做老师。这就是我的职分，所有的职分都是为了侍奉神。所以我在医生的岗位，在律师的岗位，在会计师的岗位，无论什么岗位，我都是侍奉神。这个不用再解释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双职侍奉，或者是放下地上的工作，蒙神特别的呼召出来侍奉，都是一样。在我们侍奉中间一定有困难，怎么解决？不是找几个人商量开开会，当然集思广益是好的，但最终在于清楚神的旨意。怎么清楚？祷告。如果不清楚再祷告，如果还是不清楚继续祷告，请求众人一起祷告。耶稣为了拣选十二个门徒，他可以上山整夜祷告神，当然这也说明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慎重。这些日子我在准备讲罗马书，我告诉各位，我真的是用功。我怎么知道自己真的用功？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用功过。我从前不是不用功，你们不来听罗马书太可惜了，给自己做做广告吧。不过告诉各位，真的不容易。你真正要明白，你不是靠读书也祷告，到底这里讲什么？神的话什么意思？这是尚且有书可以读的时候需要祷告。假如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当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那一天我在台湾碰见一对弟兄姊妹们把他的孩子带来，出的问题不是我想象中那样。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不理解他们问题是什么，到了见面一谈，我才发现真不容易。怎么办？继续祷告，随时祷告，一直到神给我们智慧回答个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不是照着我的经验，照着我的知识，照着我的分析，照着我所读的书，不是这样子的。当然都需要，可是面临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人的需要，他的需要，他父母的需要，他们中间的关系，他们中间的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几句话解决了的。处理人际问题实在需要靠祷告。我告诉各位，在我教神学教伦理学的时候，为什么伦理学需要教啊？起先我不明白，神的话就在这里，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什么是伦理学？伦理学专门处理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问题，人际的关系也好，道德的问题，没有讲的才需要黑白不分的时候需要有我们的判断。难就难在这里，我们的判断一定准确吗？祷告，祷告，神的智慧在我们服事的时候经过祷告分给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给我们智慧回答个人。这上节只是说到 counseling 这一方面，劝勉这方面，很多的事情 像外人与外人交往，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智慧是我们天然的智慧吗？保罗告诉我们说，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真是我们天然智慧吗？绝对是祷告出来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箴言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叫我们凡事认定耶和华，专心仰望他，借着祷告叫我们真正依靠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服事中间有难处，经历祷告的能力，经历祷告中间神与我们真实的解决方案答案，神的智慧给我们，不祷告不会得着。一个只是照章办事，处理文书，处理人的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